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大家好，欢迎收西雅图中文爱情故事节目，分享你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武云。今天呢，我邀请到我的朋友大宝来到我的节目，欢迎大宝。
大家好，武云好，很高兴能够来到你的节目。
谢谢，谢谢大宝抽空来，我知道你最近很忙。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关于爱情中的困惑。不知道大家对于说我会谈恋爱或者说你会谈恋爱吗，大家对这个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去解释，或者说自己的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是大宝你的感觉呢？
我觉得谈恋爱这个事情我想每个人都是会的，因为爱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如果我们能找到合适的人的话，这种恋爱的能力就会被充分的发挥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只要能遇到合适的人，每个人都是会谈恋爱的。认为谈恋爱当然有的时候需要技巧，是更多的时候，如果真的是特别合适的一个人之后，我认为谈恋爱是不需要太多的技巧。
这是作为你的角度理解的，就是。是的，那我说一下我的吧，就是我可能还是会就是想着我之前的，就是说我是觉得某些能力是需要练习的，就是说爱是一种可以被练习的东西，就是说可以被通过练习来获得的一种能力，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子的。就是就我感觉是当你做一件事情第一次做的时候，你可能不顺利，或者说你可能会遇到困难啊，或者说遇到什么挫折啊，因为你之前是没有做过这个事情的，所以当你遇到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说你遇到你第一次开始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懵懂的，然后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两个人在一起互相去学习，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但是我觉得爱天生是一种能力，一种，或者说我也觉得这样也很对。作为一个母亲，然后到你之后，就是你可能会自然的散发那种天生的爱，都是有可能的。
我在想，人们在通常讨论这种就是你会恋爱吗，或者你有恋爱的技巧吗，想应该其实想要表达的是人和人沟通的一种技巧，并不是恋爱的技巧。爱是天生的，天生的一种能力，就是说它是不需要培养的，是人本身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技巧。那么人们所说的恋爱的技巧，我相信可能就是说处理事情的一些能力，以及与人沟通的能力，或者是说化解感情危机的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技巧的培养。但是这并不是恋爱的本身。
就是我反过来就是发觉，就是说你更倾向于就是说爱跟沟通，爱是天生的，然后沟通的话是需要，沟通的话可以是被练习的，然后来通过这种练习，或者说这种练习去表达。
爱是本能，但是说技巧，比如说沟通的技巧，是可以在这种爱当中是不断的去锻炼也好，去磨合也好，那么解决事情，解决爱当中的一些困难，这种能力的培养，我相信它是在以爱的前提为前提的基础下慢慢锻炼出来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锻炼的爱的能力，只是说一些技巧上的能力。
是是是，我非常同意你的一个观点，就是爱跟表达其实也是相辅相成吧，就是说你爱的话天生的，然后你去表达爱可能是通过这种练习。然后我们第二个问题是，爱情是神圣的吗？
是的，在我心里面，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爱情是神圣的。比如说有一些人的爱情，有一部分人的爱情一直让我特别特别感动。比如说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们讲过十二月党人的爱。十二月党人是谁呢？他是1825年12月在俄罗斯发动起义的一群贵族的青年的军官。他们的起义失败了，但是他们妻子们的爱情故事却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些佳话，一段佳话。因为这些妻子大多都出身贵族，就很名贵的家庭，但是当他们的丈夫被流放到最最寒冷的西伯利亚的时候，他们选择放弃荣华富贵，跟随自己的丈夫前往最荒凉的西伯利亚。那其实我认为在这种就是在这种很残酷的这种选择面前，他们的这种坚韧，他们的这种忠诚，就是爱情的象征。其实我相信不但是我，很多的诗人和作家都被他们的爱情故事动。是的。
哇哦，就听起来他们就是与丈夫那种坚守的追随他们的丈夫去，一直追随他们的丈夫去往那种严酷的寒冷的地方，他们就是为了追随他们的爱情。我看到之前我们有讨论过，就是说十二月党会有这个，就是有因为他们的故事所感动，所以写了一首长诗，对吗？
是的，这首长诗的名字叫做《俄罗斯妇女》。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他说，无论他遭到多大灾难，无论西伯利亚多么遥远，我也要把心里最好的和所有的爱都献给他。去到那遥远的西伯利亚，我在他的面前双膝跪倒，在拥抱我的丈夫前，我先把冰冷的镣铐贴近我的嘴唇。所以就是我每次读到这几句的时候，我其实内心都是充盈着感动。我这种爱情是神圣的，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的，也是非常非常稀少的。武云，你相信吗？我居然在读《聊斋》的时候相信了爱情。
我知道那个《聊斋》的话，它讲的就是它讲的是鬼魂啊、鬼怪啊这些故事，就是比较奇异的事件。
没错，就是在人类和可能跟妖或者和狐仙和他们都能就是跨越种族或者是跨越一切的这种爱情。
是，
我甚至在里面读到一个爱情，说有一个男子，他是有六根手指，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从第一眼开始就爱上，那么愿意为了这个女孩子剁掉他的第六根手指，就是等等像这样的故事在《聊斋》里面其实非常的多。其实我今年在读《聊斋》的时候，我反而有跟以往不一样的感受。从《聊斋》里看出了很多爱情，也看出了很多重情重义的男子或者女子，可能超越了我们现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
那大宝，就是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之前你看到的《聊斋志异》跟你现在看到的《聊斋志异》，就是说你有什么，就是说想法上的一个变化吗？就比如说你思考的角度啊，或者说你对那个故事情节人物里面的一个理解，就是说你以前是那么想的，但是你现在看了一遍之后，就是觉得会有一个新的想法，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角度吗？就是随着时间的自己的成长啊、阅历啊都提升之后，你的想法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聊斋》的话，我觉得我的改变还不是特别大。我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那个故事，可能之前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很灵异的，就是说像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奇的，让我觉得哦，原来还就是人类，我觉得 可能有些也是真实发生的，就是觉得非常奇异。这我觉得从今年我再去读聊斋，我可能更多的是从人性，从人性的角度，从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从这个爱情的角度，就以前我从聊斋里没有太多去关注爱情，可能今年会更多一点。但是另外一本书我今年读和以往读就差别特别大，就是我之前读西游记就是看电视，和那个也去读过那个书，就觉得我最喜欢的是唐僧，我就觉得哎呦唐僧好善良，特别好。之后再去读西游记，是完完全全两种感觉。感觉不一样的是，我觉得唐僧在我心里居然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其实从未站在就是孙悟空的角度，或者是就是我认为他极度的自私，那这是我小时候完全看不到的。
对，这一点我可不可以就是说理解为，就是说因为自在我的理解就是说，唐僧可能就是说他非常坚定不移的，就是一定要去西天取得真经，然后其他他带领的就是说其他的像悟空啊、猪八戒啊、然后沙和尚啊，就是期间他追他的子弟们，他要带领他们，就是说因为这几个人之中只有唐僧是非常坚定不移的要去西天取得真经。我一直对他这种坚韧，对他这种执着，就是感到就是非常的欣赏感动。在所有人都要想要放弃的时候，就是说在那个过程之中他遇到其他的不理解啊，他非常的就是对于他的子弟们孙悟空啊，就是某些时候就是非常严厉苛刻，然后又情感上非常冷，就是没有那么善解的人意。我就是有时候在想，是不是因为他就是说他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就是要为了取得最后的结果必须要，不知道他是那种天生的，还是说他就是完全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就是说一定要做到放弃所有的。
我其实很理解你刚才说的一点，就是说你持之以恒的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有清晰的目标，这是对的。那么我也为他的使命感而为之动容。但是现在就是今年再去重新读西游记呢，就是他在人性当中的一些自私，他的胆怯，他的不信任埋怨，我就觉得现在去读这些真的是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所以看起来就是他是一个有缺点的人，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完美，就是说他关心啊，或者说他有能力啊，或者说他永远是那种完美的一面了。人无完人，就是他是有缺点的，他不是一个神仙，然后他会有你所说的胆怯，情感上的冷漠，感觉这是人性的一个解剖。谢谢你给我们分享关于你的解读跟你的收获。那我们回来恋爱，就是我们有长大对恋爱，现在去看你以前对恋爱情感上的一个想法会有什么改变吗？误区啊，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理解。
我首先我很感谢武云能够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其实这些问题引发我的思考，我甚至今天都在想谈恋爱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去解剖了每一个字。谈是什么？我觉得你在跟别人谈的时候，我们要谈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谈论自己的对事物的看法呀、观念呐、这些很重要。谈论自己的过往，谈论自己的成长环境，以及谈论对未来的规划。谈恋爱的第一个字的，我目前的理解，恋呢就是一种想念，是一种时时刻刻的思念，是一种爱慕，是一种不舍，这是恋。其实在谈恋爱当中的第二个字就是要相互思念，时时刻刻想跟对方在一块儿的这种恋。最后一个字是爱，我觉得它是一种关心和关爱，彼此的关爱啊。那么我今天就在思考，原来谈恋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很谢谢武云能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思考。 让我去思考到底什么是谈恋爱。你刚才也问到了，我目前的恋爱观和之前的恋爱观有什么不一样？
是的，
亦或是我走过什么样的误区？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就一言难尽。目前32岁，就是我32岁的恋爱观和我10多岁的恋爱观，那肯定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具体是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说，我有一次跟朋友聊天，就是说他是在国内长大嘛，然后他以前泡沫之下，感觉到就是说以前他看的那些言情小说非常的，就是说，就是有点中毒，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就是说必须是非常热烈的。但是他现在就是说他会影响到他现在的一个感情，就是说他必须是得遇到一个让他非常一见钟情或者说非常热烈的那种情感，他在他的眼里称之为恋爱的感觉。不知道你会有没有就是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样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或者说什么样的浓度才会让我觉得我们这是恋爱的感觉。
其实现在对于我来说，寻找这种恋爱的感觉是越来越难，越来越奢侈，越不容易了。之前的我可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呢，确实是会朝思暮想。
那你会行动吗？
觉得会行动，
好不好？
我会告诉他，然后渴望跟他一起出去，或者是渴望跟他一起去旅行，就是有很多自己的渴望和幻想，会想象出很多美好的画面。而现在的我跟以前，我觉得谈恋爱的感觉固然重要哈，可能从现在的我来说，我更多的可能是从婚姻的角度衡量一个人，从婚姻的角度来看，哎，这个人他是否真诚，是否为人老实，那么这些就是成为我现在去选择一个人很关键的一些因素，并不一定代表我对这个人有多么的心动。对于我来说，可能也对于很多30多岁的女孩子来说，再对一个人心动，或者是再跟一个人找到谈恋爱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
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可能是因为你现在是想某个时候就会想要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关系，然后组建家庭，就是说他的恋爱选择里面会掺杂到，就是说他需要走得更长远呢，未来的一个发展问题啊，然后人生规划呀，这个就是恋爱加上那个婚姻，就是掺合在一起去考虑跟衡量的，就是我对你现在的一个理解。
对，我觉得之前的我可能只考虑恋爱，考虑恋爱的感觉，只这个人带给我的感受，比如他说的一句话，亦或是他唱的一首歌，就会让我心动不已。现在就很难再让我心动不已，而让我现在很心动的，反而是他的责任心，对未来清晰的规划，以及心智的成熟，处理事情的成熟，更加心动。但是我在想呢，应该不是一种恋爱的感觉，应该是一种安全感。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觉得就是人吧，就是随着就是说思想上或者说你的想法跟要求，以前是就讲究一个感觉对了啊，那这就是这种恋爱的感觉，那我们就成立了。然后现在就考虑了更多，就是人生嘛，就是说需要成长的，就是一路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我们会收获更多，然后也会不同的对于恋爱的理解啊。我 我觉得还蛮好的，就说明我成长了。
是的，我以前听别人讲，他说恋爱和结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嗯、
这句话之前对这句话其实并不是很理解，我觉得结婚一定就是要找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每天就像谈恋爱一样的那种才能结婚。但后来慢慢真的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谈恋爱更多的是感觉，那么婚姻更多的是责任，是担当，所以它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那么今天你也问我，就是说在恋爱中的之前的想法和现在想法的不同意或是误区是什么？就是其实之前我们总会听到一个 topic， 我们要选自己喜欢的还是选择喜欢自己的？那么之前的我也是在这儿不停的纠结，就是我到底要选哪个呢？那么后来慢慢才会发现，其实不管是自己喜欢的还是喜欢自己的可能，都不是一个，在我看来啊，可能都不是一个最好的搭配。可能最好的搭配就是合适，就是特别合适的两个人，然后慢慢相处，然后再互生情愫。我觉得也许这样也是蛮不错的。
是的，是的，是的。就我有一个观点哈，就是说啊，喜欢我的，喜欢我的，我就在喜欢我的里面挑我喜欢的，然后我喜欢的就是可能他们不喜欢我，或者说不喜欢我的那就 pass， 然后喜欢我的里面就是挑我自己喜欢的。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就是说，在喜欢我的人里面挑我喜欢的。
这是一个蛮不错的想法。
当然就是要有足够多的那个量。说到那个恋爱的，就是我们又就是说，我们知道有恋爱可能就会有失恋，但是我们是如何思考失恋的呢？就是说大宝，你是会如何思考失恋的呢？
我觉得失恋是好事儿，有的时候。
为什么？
我觉得失恋说不定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保护，对于彼此都是一种保护。就是上帝可能没有让你跟这个人在一块儿，有可能在保护你。所以我觉得失恋也不要太过于悲观，而且我觉得失恋是一个特别好的自我成长。就很多人都会从一次又一次的失恋当中学会如何去爱别人，甚至学会如何去爱自己，学会如何解决问题，学会如何与人沟通，学会如何表达爱，会如何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等等。我相信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在失恋当中学会的，而不是说两个人非常甜蜜恩爱的时候学。所以有的时候跌倒其实真的并不可怕，看你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站。所以失恋其实是自我反思很好的一种方式，就是从我现在的角度来看，
学习和成长的。真的，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说是一种成长，也是一种收获吧。我们是如何面对恋爱中的失落呢？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会对对方有期待啊，希望他可以，就是说，你是如何面对爱情中的失落呢？
就是不要有那么大的期待。是有一句话就说，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你就是不要期待对方是会做什么，就是说对方做了什么你就感恩什么，就不会有太大的失落感。
是的，是的，是的。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就是不要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别人身上。
对，要尊重每一个人吧，包括在谈恋爱当中，你也要尊重对方的习惯、对方的思维。这样的话，就是不要太大的希望，或者是说你可以沟通，你想要什么，你告诉他，你跟他沟通，那么这也是可以，就是说缓解这种失落感。
是的，是的，非常同意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失恋后是否应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失恋时，当你产生否定自己的时候，你是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的？
我觉得失恋是这样子，失恋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反思自己，以及在这段感情当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 一味的去否定自己，我觉得否定自己这个件事情千万不要轻易去做，是在感情当中，包括在工作当中，包括在你跟好朋友的相处，跟爸爸妈妈的相处当中，千万不要出现问题先否定自己，其实是非常伤害自己的一种方式。我认为就是失恋过后最重要的就是反思，就是说你们两个在这段感情当中，就是说非常坦诚的说哪里做的不好，哪里需要改进，对方哪里做的不好，哪里做的好。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反思当中，我觉得人会觉得好一点。如果你一味的去否定自己，那其实是就是对自己的第二次伤害是没有必要的。
就是失恋加上就是自我否定是吧，对自己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反思就可以了，就说我们哪儿做的不好，一定要向前看。我已经失去了这段感情，那么我仍然还是觉得还是好事，因为我们都在不断的成长，每一段经历都是珍贵的，是我们值得感恩的，那就
继续往前走，
其中的经验继续往前走，而且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否定自己。
对，年轻的就是需要多听听方式吧，就是善待自己。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关系跟亲好友的关系，他的一个情感或者说他的一个关系，你会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我们说了，就是说怎么样从这种否定当中走出来，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做好每一件自己手上的小事情，哪怕就是洗一辆车，如果你能把这辆车洗得特别好，建立一些自信，就是做好就是每一件小事情。另外呢，就是养成一些好习惯，比如说早睡，或者是说睡前泡泡脚，或者是说分享给别人一些东西，从每一件小事就是建立起一个更好的自我。
不但是从心理上来照顾自己，还要从身体上来照顾自己。
没错，就是要从两方面，身体上心理上，就是当你把这一件一件的小事都做好的时候，你一定会越来越爱自己。这个问题不单单是说你失恋之后要做，而是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应该去做的。做到这些，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内核就会越来越稳，它根本就不会因为你是否失恋，是否失去了一个人而感到难过和悲伤，是认可自己的。你知道自己是认真的，自己的每件事情都做得好，自己的精神照顾好，身体也照顾得很好。那么在这个时候的你，如果状态非常好，内核很稳，你失去一个人你也不会特别的难过，因为你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你说到为什么
会不会有什么感觉，就是说谈恋爱的时候跟你的谈恋爱的对象，就是说你谈恋爱就是跟谈恋爱的对象跟家人或者说你朋友之间的关系，你会不会就是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说你们关系之间。
当然会不一样，因为谈恋爱是一种亲密关系，它是有很多细节的，比如说这个小细节对方是怎么想的，他哪里处理的好，他哪里处理的不好，或者是就有很多猜想，因为谈恋爱的过程一定是说很看重对方。不一样就是说这种看重的程度不一样，比如说你会注意到对方的今天的一点点的，就是说穿搭的变化，亦或是他的头发丝啊，他今天时候用了这个词没有用那个词，他为什么用这个词，他为什么没有用那个词。所以在谈恋爱当中很多人都会这样子，所以他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因为你关注的点实在是太多了，发现很多问题。那么跟其他人相处不一样，但是好朋友大家出去玩就是放松的，开心的，轻松的，我们不用去在意那么多，我们不用去思考我的好朋友喜不喜欢我，我们不用去思考家人爱不爱我，但是在亲密关系，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就不一定。在谈恋爱的时候可能还在想，哦，这个月他是不是没有上个月那么爱我了，他今天的用词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他情绪的变化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之前听到一个观点，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你把对方当成好朋友，可能你会走得更长远。我不知道，我没有结论，只是我听到的，但是值得大家去讨论一下。
好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可能我们作为下期的
对，
然后对我来说就是说谈恋爱跟其他的关系是不一样，就是说谈恋爱 的时候跟谈恋爱的这个对象是会更亲密的，可能就会我们会走得更近，就是说我们待的时间可能会更久一点。我说的是每天的时间，就是说在谈恋爱这个期间的时间会更久一点，但是也并不是代表跟朋友或者说跟他的时间认识的更久一点。一个是上物理上的一个更亲密，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们待的时间更长后就会引发就是说脾气啊，或者说你的生活习惯呢、啊、可能就会更了解。然后跟父母的话反而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会担心说父母爱不爱我，他们是一定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最坚实的后盾。
是的，
这是我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就是给大家也分享一些当我们进入到一段关系之后就是由于某种原因分开，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考虑去分手？
我觉得有三种情况看来哈，当然这个讲法可能不成熟，包括我前面所有关于就是爱情的思考可能都不是很成熟的。但是只是说我目前我的一些感悟、不一定正确哈，只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么我觉得有三种情况可以选择分手。第一种情况就是在一段感情当中双方出现了这种原则性的问题。我相信原则性的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理解，比如说选择，就比如说有一些
暴力吗？
暴力呀、或者是什么，我觉得这些就是肯定是一定会选择分手的这种原则性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双方放弃沟通的时候，两个人不愿意再沟通了，那么我认为这段感情也基本就结束了。只要大家还愿意沟通
啊、
那就是好的。对，第三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放弃的是，如果放弃这段感情对双方都是比较有利的、或者是综合的幸福指数都比较高的、我认为他们应该放弃。
幸福指数什么样的，就是说他们分开幸福指数会更高，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是互相消耗吗？分开之后互相不消耗了，他们的幸福指数就提升了。
对的，比如说在这段感情当中，如果两个人经常吵架，两个人的幸福指数包括生活质量包括各方面吧，工作都会受到影响的时候，那么如果他们分开了，两个人在单独的环境里反而生活得更开心，那这时候他们就应该放弃了。
就是说这三个观点，暴力啊，或者说放弃沟通啊，最后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幸福指数升高了。谢谢大宝。即我们在分手之后，如果是双方或者说一方进入一个新的感情的话，你会怎么想？
我会怎么想啊？我觉得我一直有个观念哈，就是我觉得顺其自然，或者是说上天自有他的安排，或者是说我只去做我能做我左右不了的事，我就不要去想，不要去做了。那么如果我跟另外一个人分手，他马上进入新的感情，那其实对于就是以目前我的心态来说的话，我肯定就是祝福他。
我只是说 OK 走了，就是我祝你一切安好，
一切都好，就是我就像就是说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就是说我们希望，虽然我们希望自己很幸福，别人过得还是抱着非常感恩的心，就是说希望对方离开之后也可以很好的生活，也可以获得幸福的生活，对吧？
看哪种情况，如果对方伤害我特别深的话，我应该不会这么想。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两个人分开了，那么他进入一段感情了，那就随他去，我就不会再让他去影响我的情绪了。可能会有一些，然后我觉得分手之后马上进入新恋情，我觉得这是他的选择，
不内耗是最好的了。那就是关于我们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谈着谈着就会就是感觉到迷失，或者说我觉得焦虑啊，就是说不知道大宝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就是会有这种这方面的一个困惑吗？
我之前会，我现在不会。对，我觉得我之前有从几个方面讲，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就是只要进入一段新的感情，那么我的脑子里都是这个人， 那么我会就不停的去想这个人的事情，哦，他的这样子的情况，那样的情况，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或者他的缺点，我也会去美化，所以其实就会完全把我的生活搞乱。我在想，这就丧失了自我了，去了自我了，就失去了自己很多最基本的判断。那其实我感觉这可能就是人们传统意义上说的恋爱脑，就是一个人一旦进入到这种即将进入到恋爱或者已经进入到恋爱状态，他是不能正常思考一些事情的，不够清醒，因为他会带着感情去处理。怎么样在恋爱中不失去自我，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自己的内核一定要稳，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要什么，自己要怎么做，一定是以自己的出发点吧，不能是总以对方为衡量标准，总以对方的时间呐，或者是说安排为主，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要保持快乐，就是在快乐的时候，就是才会把所有的事情做好做对，带给别人快乐，就是会促进你们的情感关系会更好。恋爱这方面你会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个建议吗？
在恋爱方面啊，我觉得保持快乐，我觉得这个快乐是做快乐的自己，不管跟谁在一块儿。王尔德不是说了吗，人的一生最大的浪漫就是爱自己，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在感情当中不管怎样，就是学会爱自己啊，学会让自己开心自己快乐，我们只有让自己开心快乐了，我们才可能有其他的力量去让别人开心和快乐。在爱里面，我觉得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无怨无悔，就是每一件事情你自己要知道，你做这件事让自己无怨无悔，其实到最后可能折磨我们的都是我们那些曾经后悔的时刻。
谢谢大宝，谢
谢
大宝给我们分享，就是跟你讨论了这么多，就是我也受益匪浅，从以往的经历啊以及著作的一个感想，感谢你给我们分享了那首长诗，
十二月党人的故事
啊，十二月党人的故事，
是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想告诉大家的是，希望大家都能享受恋爱带来的深刻体验，然后希望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能够开开心心，拥有一段美好快乐的恋爱体验，然后希望大宝在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宝，
开心能跟大家分享。
那希望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啦，谢谢大家。